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和大家讲的这个美国最重要的这个媒体大王，这个 Rupert Murdoch， 这个梅铎啊，准备退休啊，因为九月份宣布退休，那就很快就会退休了。那么讲了他的这个接班，讲了他的这个扩张的历史，大家找找昨天的节目呢就可以知道了。不过呢，我因为跟大家讲了他的这个梅铎呢的第三任的太太呢是一个华人，这个华人呢叫邓文迪。邓文迪呢可以说是在美国的华人界里面这个风云最盖的一个女性啊。这个人呢对我们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来说呢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一个人在国内出来，完全在美国没有任何的基础，怎么可以这个走到这么最高，并且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一个风云人物啊？这个人怎么做到的？那么当然呢，我们想讲这个故事，但是我不能说把这节目就叫讲邓文迪，因为光讲邓文迪呢，他并没有什么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重大的影响，它不过就是个人的经历，非常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所以呢，我们呢就把这个题目呢叫梅铎情史啊，就是讲这个 Murdoch 他的这个恋情故事，那就讲他几任的婚姻了。这个 Murdoch 的他的第一任的婚姻呢，很简单，因为他原来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南部80公里的一个农场，他爸爸是一个战地记者。那个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他结婚了，就是墨尔本呢是有一个很漂亮的靓女，他的太太啊，他的名字呢叫 Book 啊 ，Patricia Burke Book， 就是他的第一任的太太。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名字，因为很早就离婚了，67年离婚，56年结婚。这个女孩子呢长得很好，是一个店员，在墨尔本的一个商店当店员，后来呢做了这个 Qantas， 就是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空姐。你想她能够做空姐也是很好看的了，就嫁给了这个 Murdoch。1958年56年结婚，他们58年生了唯一的孩子叫Prudence。但是1967年就离婚了。 Prudence 最近我也没有看见出来，可能年纪大了，你想58年的孩子，那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这个应该是有60多岁的一个人了。那在他家族里面我没有查，这个 Prudence 好像一直没有看见，所以这个就离婚了。但67年离婚以后， Murdoch 呢就和一个见习记者啊就结了婚。这个见习记者呢是他手下的一个记者，当时他不是在 Sydney 嘛？我刚才讲，昨天节目讲过，他在悉尼的发展。他有一份报纸叫《每日镜报》，那个 Daily Mirror， 镜报里面有一个女的见习记者，一个小孩子。那么这个女见习记者呢，长得很漂亮，叫 Anna Toff 啊，叫 Anna Toff， 名字很长，叫 Anna Mario， 很长的一段名字，我们把它叫 Anna 吧。他就娶了这个 Anna， 是第二任的这个孩子啊，第二任的老婆。那么娶了这个老婆以后呢，他就生了三个孩子，这是他最正常的一段婚姻，就是大家结婚生孩子，并且呢这个先生了一个女儿，然后生了两个儿子，很正常的一个婚姻。1967年结婚到1999年才离婚，婚姻保持的也最稳定。那个他出生的第一个女儿现在还在他的电视台，在他的媒体工作，叫伊丽莎白 Murdoch， 1968年啊，今年50多岁了啊，这个68年出生的。第二个就是他最器重的这个二儿子了，就是跟这个 Anna 生的二儿子叫 Lachlan Murdoch， 1971年生的。这个孩子呢是 Murdoch 认为可以接班的，现在呢准备11月份把这个 Fox还有把这个新闻集团都交给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可能呢就穆多克二世了。就是第三个就是 James Murdoch， 这 James Murdoch 可能是个自由派，1972年生于伦敦的。这个孩子跟他的家庭理念都不行，因为他一个右翼嘛， Murdoch 多右啊，这个儿子呢完全是个自由派，根本不认他，所以呢这个孩子呢 不跟他做啊，所以真正帮助就是这个 Lacron 就是这样。但是到了1999年，这个 Murdoch 呢就有了其他的这个婚姻啦，就是这个遇见了这个邓文迪啦，伊夏米勒比他小那么多啊，68岁认识一个30岁的，小了38岁，他觉得呢特别开心，那就离婚了，就跟 Anna 离婚。不过呢，他跟 Anna 离婚呢也是很顺利的。Anna 呢通过离婚呢拿了12亿美元的这个资产和和解金，那么就是离婚了。那么这个呢，他的在这个地方，他整个的这个就是第二段婚姻的结束，到99年。这个99年呢，就进来的就是这个邓文迪，他和第二任妻子离婚17天，就和邓文迪结婚，那就是说已经看中了啊，看对眼了，所以呢就决定，那么回去跟老婆说，给12亿给你，我就离婚。邓文迪呢就进来了，那邓文迪，这个我先讲讲邓文迪的这个背景吧，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故事很多人会很想听的一个内容。邓文迪在华人社区呢。还蛮厉害的，他有时候参加很多华人社区的活动啊，这个人呢长得比较高，1.7米啊，他长得比较高。那么邓文迪呢，就讲讲这个邓文迪的这个背景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平凡。1968年生的，他是个山东人，济南人。那大家说，这么说又跟广东有关系呢？那不是的，因为他父亲后来调到广州工作，他的从小在哪长大的？邓文迪是。在江苏省的徐州长大，徐州就是我们叫苏北嘛，就江苏省的北面，徐州话跟山东话很近，徐州靠山东，济南生，徐州大。他的爸爸呢叫邓德辉，邓德辉是个东莞人，是个广东人，因为工作关系就调到了这个江苏徐州。他的妈妈呢是个真正的山东人，叫刘雪琴，济南人。爸爸呢在徐州担任工程机械厂的副厂长，妈妈呢在徐州机械厂呢做工程师，在家里还挺好的，都是厂长技术人员，家里还有弟弟，还有两个姐姐。那么所以呢家庭呢就一全家在徐州时候住在徐州机械局的宿舍，那么5层楼有一套3居室的公寓，家庭环境很不错了。爸爸是厂长，妈妈是工程师。这个邓文迪小时候就在徐州读书啊，徐州市的学校没有搞清楚啊，一个说少华街小学啊，他自己没有证实过，有些说华海西路小学，大概就是小学读书。然后到初中高中就在徐州市第一中学，在读书的时候成绩不惹人注意，但是身高1.75米，那在女孩子就很高了。他是徐州这个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后来呢为了学业他就不打排球了，还是读书。那么到了读高二下半学期的时候，他因为爸爸妈妈调动工作调到广州，他爸爸还是个官员呢，就是一个机械厂的，他从这个徐州机械厂就调到广州人民机械厂当厂长，就全家调回去了，就跟邓文迪说，你是不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呢回广州。邓文迪呢还是坚持要读到高中毕业，所以呢他一个人在徐州就继续工作了一下，一直到1985年高中毕业才到广州。到了广州以后呢，这个家庭生活富裕了，1985年的广州那不错了，家里呢这个让他呢可以看到了很多东西，买了台大的彩色电视，看了那个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向往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时1985年呢，邓文迪在高中毕业以后，他呢就本来考进了广州的暨南大学，后来呢他还是想学点应用的，就后来改了，分数够了就进入了广州医学院。广州有几个医学院，有个叫中山医学院啊，第二个叫广州医学院，广医。他在广医呢学临床医疗学，就读书。那这个读书呢，就本来是做医生的，他这个长处呢都不在做医生，他是做喜欢体育，因为打排球身高1.75米嘛。第二个喜欢社交，喜欢跳交谊舞， 在当时的这个广州医学院的开的周末舞会，他是一个高手。那么当时呢，这个广州竞业场，就人民竞业场，就他爸爸的厂里面呢，有一对美国人在这里当专家，这个专家，这一对人呢的 last name 都叫 Cherry 啊，这个很奇怪啊，这个 Cherry 是个女人的 first name， 他这个家族这两个人叫 Cherry， 男的叫 Jake， 女的叫 Joyce， 这两个人呢都在广州人民竞业场呢这个工作。那么当时呢，这个 Joyce Chase 呢，就是太太，就教这个邓文迪英文，邓文迪学英文就美国就很好。她的丈夫呢叫 Jake Cherry， 那么在广州机械厂工作，所以这个近水楼台啊，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在广州工作，有这个厂呢，这个厂长呢就是邓文迪的爸爸，那么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美国人呢就教英语，85年呢学英语学得很好。但是呢因为这两夫妇啊，这个 Jake Cherry 和 Joyce Cherry， 他家里呢还有子女，所以呢他就要回美国，所以呢先生呢这个 Jake Cherry 呢就留在广州。那么这个 Cherry 就是这个 Jake Cherry 呢，后来呢就写信告诉他太太，就是 Joyce， 说是邓文迪呢是想到美国留学，所以他们呢就帮忙了，这两夫妇，这个 Jake Cherry 和 Joyce Cherry 就帮他赞助，然后在美国获得了留学的签证。所以呢读了三个学期的广州医学院，邓文迪就退学了。那么在这个 Jake Cherry 和 Joyce Cherry 两夫妇的帮助之下，他就来到了洛杉矶，就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加州州立大学 Northridge 北岭分校，在那个地方就学经济学，就改了，不再学这个医疗了。这个 Northridge 很多人读过，我记得那个电影员陈冲还是邬君梅早年也在 Northridge 啊，那个 Northridge 在比较北一点的地方啊，在洛杉矶那个地方，对于我们华人说离华人区有点偏，但那学校还是可以的，比较容易进，因为是个 State University， 是个州立大学。那么这个 Cherry 两夫妇呢就说可以，那么就让他就住在这个 Cherry 夫妇的家里。那个但是呢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太太这个 Joyce 呢就发觉了他的先生这个 Jake Cherry 呢拍了一些邓文迪在广州的时候的有些挑逗性的照片。那么所以呢这个并且呢晚上邓文迪呢和这个丈夫啊这个 Jake 呢经常呢就出来就不回来，所以呢这个太太啊这个 Joyce 呢就不满意了，就说邓文迪你不能住我家了，你就搬出去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丈夫呢实在就喜欢他，所以呢这个 Jake 就跟太太说，我就喜欢这个邓文迪，所以呢这个 Jake 比邓文迪大30岁，那就跟这个邓文迪呢就搬到这个 Northridge 北面的一个公寓去就同居了，所以呢两夫妇就离婚了。1990年这个 Jake Cherry 和邓文迪就结婚，就是邓文迪的第一任丈夫。当时邓文迪21岁， Cherry 这个 Jake Cherry 53岁。这个婚姻没维持多久，4个月以后这个 Lake Cherry 呢就发觉原来邓文迪另外有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叫 David Wolf， 然后就说哎，我娶了你，我离了老婆，你现在又有一个男朋友。那邓文迪就跟他说，哎呀，我对你的这个还是有感情的。那么事实上呢，这个邓文迪来到美国获得美国居留权，这段时间他就在这个 Cherry 家里，获得居留权以后他就差不多就离婚了。事实上他们的共同生活时间和这个 Cherry 呢不超过5个月啊，但婚姻维持了2年多一点，就是刚刚拿到了绿卡，他呢就离婚了。那么他找的这个新男朋友呢也比他大，叫做 Dave Wolf。 David Wolf 是做什么呢？做进出口生意，和中国做进出口生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这个汉语，所以呢跟邓文迪呢就聊天就很方便，所以邓文迪呢就和这个 Wolf 同居。那么同居的时候，邓文迪对外面说，都跟 Wolf 跟别人说 Wolf 是我的 husband，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两个人正式结过婚。 那个并且邓文迪高啊，他这个1.75米啊，比沃夫还高，走出去很令人注意。那么他们呢住过很多地方，那么有些人呢说他们两个人呢跟沃夫在中国经商时候认得的，那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但是到1995年这个 David Wolf 呢就到北京工作定居，那邓文迪呢和他的关系呢就结束了。好了，我们就下面呢讲讲邓文迪啊。其实讲邓文迪呢挺八卦的，但是呢也很有趣，就是一个中国女孩怎么样能够逐步的进入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就通过她可以听见一些故事。好的，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讲梅铎情史，就是这个美国的媒体大王这个 Murdoch 啊，这个梅铎啊，他因为为什么要讲他呢？就是因为他最近这两天，这个2023年的9月20几号吧，他宣布他要退休啊，他已经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媒体是第一大亨了，那么控制了这么多媒体、电视台，特别是20世纪福斯新闻、新闻集团，这都是他控制的。泰晤士报、这个太阳报，英国的都是他控制的。这么大一个大亨，现在把家产呢要交给儿子去打理。那么这个人的故事呢，觉得很有趣。他但是对于华人来说，最有兴趣就是他的第三任的太太，就邓文迪。因为这个邓文迪呢，这个和他认识呢，这个很传奇。因为两个人呢，从这个家庭背景上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呢，居然呢就能够啊有这个婚姻的关系。我们就讲讲邓文迪吧。他呢当时读书，他读书在什么地方读呢？是在这个Northridge， 就是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1990年代初期，邓文迪呢在这个学校就参加一个四人小组，那么搞书面计划，分析财政政策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邓文迪呢是非常棒的，这个读书啊很聪明，并且很会社交。那么当时他的教授叫 Daniel Blake， 就说这个是北岭分校经济系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小组，就是邓文迪参加这个小组。邓文迪呢当时呢又有了一个男朋友了啊，那么他和他男朋友呢就用这个学校附近的有一家这个体育学院，那个体育学院叫 Chatsworth， 这个体育学院开设的人呢就是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李宁呢在 Chatsworth 呢开了一家体操工作馆，就是大家想学体操在那里训练。那么邓文迪呢就负责在那个地方做一点教练工作，他打排球很好啊。那么邓文迪当时的男朋友呢就是 David Wolf 啊，这个 David Wolf 后来不是90年到中国做生意，95年去做生意就分手了。 David Wolf 呢就帮这个李宁的体育学院呢就当这个经理。李宁和他的合伙人叫陈一红，那么就给邓文迪呢就打开一个工作。但是呢李宁对于邓文迪的帮忙呢就给他们打开了一项机会的大门，就是政界体育界的名人关系密切，因为李宁是这个主流的。那么所以呢当时这个邓文迪的教授叫 Daniel Blake， 就记得邓文迪呢现在就不太用心上课了，有时候过一段时间就消失几天，来做什么呢？就有很多来美国的中国商人呢帮他做翻译，很有影响力，给那些中国来美国做生意的生意人呢留下了很好的关系网。邓文迪呢还帮这个 ESPN 做过翻译，推销过化妆品，又为李宁公司引进运动饮料啊，引到加州。所以呢这个有一个教授叫 Ken Chapman， 他记得说邓文迪刚来的时候英文不好，但是以后呢进步飞快，非常聪明，学习成绩几乎全部是 A， 所以这个人的读书很不错的。这是李宁时代。1993年，这个邓文迪从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毕业以后，他就全职帮李宁的公司工作。以后呢他就申请了到耶鲁大学商学院学习。这个 Daniel Blake 教授呢帮他写推荐信，就说他是一个 super student， 是非常超级的学生，关注于学业。那么并且说邓文迪在中国向西方开放的过程里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因为经常陪很多商业代表团。 那么为什么邓文迪选择这个耶鲁大学商学院呢？这主要是他有 MBA 的这个课程的特色。1995年邓文迪离开了加州，前往耶鲁大学 New Haven 吧去读书。那么到了1996年，他呢就第一次回徐州探亲，他不是这个苏北徐州的。他当时回到国内呢，他还是介绍自己是在李宁的公司工作，但是李宁的这个学费的非常的昂贵。那个资助他读书的是谁呢？就是那个这个 David Wolf， 就是邓文迪这个男朋友啊，就资助他进入耶鲁大学。一年以后，因为有男朋友给钱去读书，邓文迪呢就说耶鲁大学呢非常不错的学校啊，他很喜欢，并且呢在耶鲁大学呢选修了戏剧学院的电影课程。他说未来我要准备从事媒体行业。邓文迪呢说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学生，当时有很多耶鲁大学的经济教授说邓文迪是精力充沛，学习十分努力，十分迷人的学生。那么这个耶鲁大学呢要求学生要有实习的经验，所以呢邓文迪呢在耶鲁大学就申请了找电视台做工作。那么其中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他找到了香港的 Star TV 啊，这个 Star TV 有工作。那么在这个 Star TV 里面，他就因为要从这个纽约飞到香港嘛，他在那个上面就认得了福克斯电视在洛杉矶的金融和公司发展部的业务经理，叫 Bruce Churchill。 邓文迪呢完全没有在娱乐业的经验，但是呢他在常春藤名校在耶鲁大学的学历加上流利的英文，就当时呢都能够对这个娱乐产业在亚洲开展业务呢有帮助。那真需要一个人美国教育的背景，英文又好，能够到亚洲工作。所以呢这个 Star News 的这个福克斯新闻的这个 Bruce Churchill 对他很感兴趣，就在飞机上认识了。那么就让他那个跟他那说 Churchill 呢就跟邓文迪呢推荐一个在香港实习生的职位。1996年邓文迪就开始在香港 Star TV 做实习工作。那个时候大家呢都在忙着学习，邓文迪呢就开始说我要认识人了。他就很会这个找认识人，他经常走到这个 Star News 的一些办公室就进去，嗨，我是邓文迪啊，我是实习生，你是谁啊，就这样。那么但是呢有些人说当时他不太懂大公司的规矩，但是呢他很清新，无所畏惧，充满了迷人的自信。他在身上呢没有这个中国大陆那种比较自大或者是过分的胆怯，什么都敢做。所以呢又有西方的这个教育的背景，那么所以呢就做得不错。在 Star News 里就实习完了，做了几个月以后又从香港的 Star News 呢回了耶鲁大学继续他的 MBA 的学习。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1996年他在耶鲁大学管理学拿到了 MBA 的学位的毕业证，他就回到了香港的 Star TV。 Star TV 当时的业务呢蒸蒸日上，那个邓文迪当时呢就变成了一个负责在中国大陆开拓音乐频道的一个负责人，就是帮 Star News 开拓，年薪呢是8万美元，在香港可以的。那么当时邓文迪住在香港的九龙的红磡的一个小公寓里面，就靠近 Star TV 在九龙的总部，走路上班。他的人又高，1.75米，上班的时候光鲜亮丽，下班后呢也都在路边的大排档来解决午餐。那么他在公司的外籍同事里面很受欢迎，人又漂亮又很美国化，在搞定人际关系上很有信心。他的同事呢都不讨厌他，说他不是天才，但是他是个 sweetheart， 是个甜心，所以大家呢都很开心。1997年这个穆多克到香港会展中心作为贵宾参加香港回归仪式，香港不是回归吗？97年，那个对于邓文迪这个人呢，他呢就参加这个仪式，就离远的就看见了这个 Murdoch， 大家说这个可就是一个神人了啊。 那么这个邓文迪呢，在这个香港的 Star TV 工作期间呢，非常积极主动，敢于向上级谏言，职位呢升迁的非常的快。邓文迪呢是怎么认得穆多克呢？有很多的版本，其实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版本啊，这有几个，我听过几个版本。一个版本是1997年就回归的时候，他知道公司举办一次高层的周年的宴会，邓文迪本人没有获得邀请，但是他知道公司总裁，就是这个 Fox 的这个总裁穆多克会来香港，以后呢他就打听到这个地址，就直接就去这个公司的这个高层的周年会，然后呢主动的就跟穆多克认识，说我叫邓文迪啊，我自我介绍。那么然后呢1998年6月邓文迪呢又于工作关系去伦敦，又见到了穆多克开会，那么开始有感情。有另外一个更离谱的版本，就是邓文迪拿一个酒在飞机上跟那个穆多克干杯，然后呢哎呀不小心把酒打翻在穆多克身上跟他擦，就这样呢穆多克就注意到。穆多克当时的第二任婚姻呢过得非常沉闷，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这么漂亮的亚洲女孩，又长得这么高，很主动，所以两个人的恋情在1998年呢就公开化了。那么没有多久穆多克就准备离婚了，就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娜就分居了。1999年宣布离婚，离婚以后17天就娶了邓文迪。当时呢邓文迪30岁，穆多克68岁，他们在纽约的那个游艇上面叫 Morning Glory 结婚。那么当时的邓文迪不是原来有个男朋友吗，叫这个 David Wolf 的妈妈也应邀出席了婚礼，因为毕竟 David Wolf 是邓文迪的男朋友，当了差不多是十多年，还资助他去读耶鲁大学，那也没有忘记让他妈妈参加。当然邓文迪呢和 Murdoch 一起呢就搬到纽约的曼哈顿生活，邓文迪呢就参加了很多慈善的机构啊等等。那个2000年 Murdoch 发现有前列腺癌，那么但是呢邓文迪用试管婴儿的方法还是给他生下了长女，就试管婴儿叫 Grace 啊，叫格雷斯。2003年呢又生下了次女叫 Claw， 那么是人工受精的方法怀孕成功的，那就是拿了这个人工受精技术还是很发达的。那么这两个孩子一出生呢，这就在原来的 Murdoch 的第一个婚姻一个儿子，第二个婚姻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在这里面又加了两个女孩子，这又出现了家产的问题了。那么 Murdoch 的财产呢必须还要分配，所以呢邓文迪呢就要帮他修改遗产，把 Murdoch 的财产分配给这两个女儿，也要加进这个，要加进这个条款。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呢搞得这个穆多克家族内外呢一致反对，那么大家说这个，但是邓文迪说我是作为母亲我去监管这个东西。那个结婚以后这个我们说邓文迪呢就大规模的参加这个集团的工作了，并且2006年年底这个新闻集团就派邓文迪呢回中国工作，并且呢在中国呢他建立了众多的关系，慢慢呢就爬到上层去了。你看这个是快呀 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在邓文迪和他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Murdoch 的第二次婚姻的第三个儿子，就是跟他不和的 James Murdoch， 他们呢就一起到中国去收购中国的网站，买了网易，买了 21CM， 买了人人网。那么他们呢利润非常的丰厚，但是最近的是损失非常巨大。那么这个当然呢就是那个由于 Murdoch 他能够保护住这些网站还不至于完全毁掉，但是邓文迪呢就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这个是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了。那当然这些问题呢这个非常的复杂了，我们大家所见到的这个穆多克邓文迪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穆多克被英国议会传召作证的时候，2011年有一个示威者混进会场，将一盘奶油扣到穆多克的脸上，结果呢 邓文迪坐在穆多克后面，用扣排球的动作就把这个示威者打下去，他是打排球的。那么示威者后来被捕了，所以大家是觉得这个邓文迪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婆。但是呢，隔了没有多久，2013年就离婚了，邓文迪离婚。那个穆多克说为什么离婚呢？穆多克说他跟英国首相啊，这个布莱尔有暧昧关系。那这个当然搞不清楚的，这个邓文迪怎么会搞上英国首相呢？但是呢，这个穆克尔，这个穆多克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当然呢，这个 Tony Blair 也说我跟邓文迪没有婚外情，这就说明邓文迪呢就上去了很多。好啦，我们就讲到现在邓文迪怎么样。邓文迪现在就跟一个英国小提琴家叫 Charlie Sine 跟他呢一起公开关系，叫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比邓文迪呢小17岁，这是2016年看见他们公开关系，大概是这样。邓文迪现在生活过得非常的愉快啊。那么这个离了婚以后，2013年那么这个 Murdoch 变成又是一个人了，所以呢他就娶了第四任妻子，是2016年的3月份，这个叫 Jerry Hall。 Jerry Hall 呢是一个模特。2016年元月份， Murdoch 呢跟邓文迪离婚以后呢就说娶她。那么这个其实那一年呢，2016年这个 Murdoch 已经85岁了，那么霍尔呢也已经是59岁了，他们还是在英国结婚的。所以呢这是他的第四次婚姻，但这个婚姻时间不长，16年结婚到2022年就开始呢就离婚。那个霍尔提出离婚，就是女的提出说因为呢不可调和的分歧，离婚呢2022年的8月份完成，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过程吧。到这个2023年，这好像我们想这个穆多克都90岁的人了，90多岁的人了，他这个婚姻就应该晚了吧，所谓的情史，哎，他没有的。2023年呢他又求婚，这个是他的一个伴侣，这个伴侣呢叫做 Ann Smith。 这个 Ann Smith 呢他们呢还两个人就订婚，2022年订婚。这个本来呢就大家说这个婚姻呢这个肯定又是第五段婚姻了，但是订婚两个礼拜以后，这个梅铎呢这个提出还是取消婚约。问题是什么东西呢？主要呢就是说宗教观点不一样啊。第二个呢就是他求婚的这个史密斯，这个 Ann Smith 呢对福克斯的新闻主播 Tucker Carlson 非常迷恋，所以呢这个这个你把老板的女朋友把他勾了，那怎么行呢？所以过了三个礼拜以后，这个主持人 Tucker Carlson 呢就被解雇了。那你看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梅铎情史多丰富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